稍微的 idea 哈。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神迹的目的呢，旧约啊就讲到是启示神的国度啊，所以神迹来讲呢，基本上呢旧约很多啊，因为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预表跟类表，因为旧约还正在启示圣经啊，还正在启示，所以呢上帝要怎么样来表达他自己呢，就用了很多的事件啊，很多的圣物，很多的预表性的东西来表达。所以我们在旧约当中你会发现神亲自向人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很多这些事件哈。那么这是因为他要启示他自己哈。好，那么我们看见神启示他自己呢，是因为正在启示圣经的当中啊，有亲自的显现。比如说创世纪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其中有一位是神啊，两个是天使啊。那么这个啊，到索多玛去是那两个天使哈、啊。那么在圣经的经文你都可以看得到，有一些的事件，还有一些圣物，比如说是会幕制作啊，还有这个玛纳天啊，这个磐石击打哈、啊，灵磐石磐石击打出水哈、啊。像这些的事件，这些的圣物都是来启示或是来预表啊主耶稣基督的。还有一些像挪亚洪水方舟啊，这个方舟的制造的方法讲得很详细，那么方舟用松香里外涂抹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这里面都遥指着我们救恩的宝藏啊，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哈、啊，第七章，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哈、啊，那么这个松香的里外的涂抹，创世纪第六章，请大家看第十四节，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六章十四节，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啊，这个抹上这个字，希伯来文 kippah 这个字，到了至圣所的时候是指的那个施恩座，这个希伯来文很重要的，很重要一个神学字哈、啊。为什么在圣经的当中启示方舟的时候告诉你里外要抹上松浆，当然这个松浆的功能是防水嘛，对不对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里外抹上就是表达水不会进到方舟里头，而水是代表神的什么审判，对那个不是那个世代不信的人做一个大的毁灭的工作，所以进入方舟的就是表达在方舟里面必定能够保全他的生命。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请大家一同看第十九节，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怎么样保全生命。好，保全生命是方舟里面上帝的一个应许，方舟是代表什么救恩的啊，神的一个拯救的救恩，而保全生命是在方舟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基督里头得永生啊，我们有拯救啊。那么这一个救恩方舟是既然代表救恩，旧约的当中弥赛亚还没有来到，用这个方舟来表达救恩，那么就用里外抹上松香，就是表示有保障，审判绝对不会临到方舟里面的人，因为水代表了神的审判进不到方舟里头，里头才有生命的平安、啊、那么用里外抹上松香啊，这个抹上去表达一个神的一个保证哈、啊。好，那么我说了这个抹上这个字 kippah 这个字，后来在至圣所的当中被用来成为施恩座，哇，很重要了。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个施恩座哈、啊、是摆在约柜的上面。那么请大家来看一个经文，像这些的经文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啊，我们一同来翻到这个出埃及记哈，我来找一个经文，请翻到第25章来看一下哈，25章。那么人是从伊甸园啊，亚当是从伊甸园东边的门被赶出去，神也差派基路伯转动发火焰的这个剑把守东边的道路。那么人是不可能回到神的伊甸园啊，因为人犯罪了。但是会幕的门开在哪里？东边，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啊，我再讲一遍哈，这个东很重要的哈。以色列的王，耶稣基督骑的驴乃是进什么？东门， 哎，对了，很重要。我跟你讲，所以圣经整本它的描写非常的有意思哈。好，我再讲一遍，亚当夏娃是从伊甸园的东边被赶出去的，神就用基路伯把守东边的道路，人进不了伊甸园了哈。换句话说，神人永远隔离啊，你不可能进去的。那么人要跟神重新恢复这个 relationship 关系，在启示的当中，到了会幕的时候，他做会幕，这个门就开在哪里？开在东边，对不对？啊，你要进到会幕里头，那、啊、经过几个祭，一定要带着礼物啊，叫做割耳板。这割耳板 （garib） 就是接近上帝，叫做接近祭。你要接近神，要带着祭物啊，割耳板就是祭物。这个祭物是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的。好，那么请大家来看一下出埃及记25章，在整个会幕的设置的里头。人犯罪了是不可能进到神的家里头去的，但是请看二十节，二十章二十五章二十节，我们来翻一下来看一下了。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身座，基路伯要脸对着脸朝哪里看？哇，太重要了！如果这两个基路伯乃是朝着东门看的话，人就进不去了，懂我意思吧？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是保护的，做保护的啊，这是基路伯这个天使被呼召出来，是做保护遮掩的工作的。那么这两个基路伯的眼睛不是朝着东门去看，乃是朝着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换句话说，今天的人能够坦然无惧进到神的施恩座前，是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拦阻人的这个基路伯，原来啊，到了会幕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朝着什么施恩座了啊，已经不是朝着东门了。弟兄姐妹，很重要吧？啊，你不要小看这些经文啊。如果你旧约哈、啊、看得越来越熟的时候，哇，这里面就厉害了。而这个东门啊，到了耶稣基督骑驴进京的时候呢，就不得了了啊，就告诉你这个恩典啊，要借着耶稣基督。真正的一个被杀的羔羊，因为你要进到会幕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祭物嘛，对不对？要经过东门，东边的这个门才能够进到啊，进到外院子里头，然后服侍人才能进到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至圣所。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祭物，他亲自的经过了这个东门，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看到没有哈？这整个的表达非常非常的美好的。看创世纪第三章。再来给你看一下，加强一下你这个经文的啊这个理解力哈。第二十四节，三章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什么基路伯，看到没有？基路伯原来是在东边这个门口安设的，但是到启示会幕的时候，基路伯的眼睛却看着施恩座，代表人怎么样可以进入到圣所当中了啊，因为基路伯的眼睛已经不是朝着大门在看了，人可以借着献祭来进入到神的恩典的里头啊，所以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好，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旧约的当中，借着这些的设置，这些的启示，你从新约的当中看见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经过东门啊，也又叫做金门，又叫做东门，那么你就发现整个的启示的结构，从旧约，从人被赶出伊甸园开始，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一路的设置啊会幕啊，那么这个会幕的门口朝着东啊，都是有预表性的作用的啊，所以你就了解整个的旧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件设置定规啊，因为它是要启示这个计划啊。好，那么除了用这些所谓的实物教材，用人的眼睛看得到，手去触摸得到，人的行动可以去体会得到的这些规条，上帝也直接用他的圣谕啊呼召啊，神晓谕摩西说啊，这个晓谕圣谕来表达他的话语啊，那么这也是神自己的启示。我们看出埃及记啊，一个大宣告34章来看一看啊，34章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都是在读神迹之前，你先要来认识哈，因为神迹从旧约就有啊，神迹是神自己的启示。好，我们看出埃及34章，摩西，神跟摩西一同的来宣告，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啊，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哈、啊，好，那么这边讲到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啊，那么后面讲追讨罪，自负及子到三世代，这个意思是一种比较，表示神给人的慈爱是大过来追讨人的罪啊，是一种比较法哈、啊，不是一二三四这样子，真的是三代四代啊，不是这种比喻法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拯救的选民啊，除了亲自启示他自己以外，也拯救他的选民。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在出埃及三十四章的大宣告啊，神学叫做大宣告，来表达他自己。我们的救恩就从这个大宣告来的。顺便讲一下，不轻易发怒。是延迟怒气，那个希伯来文写一下，不轻易发怒是延迟怒气，不是不发怒啊，是延迟怒气啊，啊，这个在新约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真理的教导，顺便就写在你的圣经旁边了哈。那么拯救选民，用它显示出他的大能。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年，是一个约束。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知道祖先告诉我们。我们要向耶和华神祷告，所以当法老哀奴役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跟神去哀求，对不对？哀求的时候，他们只是在信仰的里头知道跟一位祷告的神去祷告，但是对于跟这个上帝之间没有任何的经历，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只不过啊，祖先留下来说要跟他们祷告，神跟亚伯拉罕显现，跟以撒显现，啊。那么也带领过雅各让他梦天梯，对不对啊？这都有直接的 contact 啊，我们叫 encounter 啊，直接的接触。但是以色列人下到埃及经过了400年，有没有跟上帝有直接的 contact？ 没有啊，所以他们很苦啊，他们只知道跟上帝祷告，因为这是祖先留下来，这是我们的神。但是在出埃及的里面，当红海分开的时候，这下就不得了了，原来我们祖先所告诉我们的这位信靠的神是一个什么大能的神，所以米利暗一过了红海，接着就什么呀，来赞美神啊！出埃及记里面你们就看见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显神迹的显示哈、啊，过红海分开是一个神迹的显示，让以色列人来经历他们所祷告的这位上帝是一个大能的神，同时也借着这个大能啊，来显示出神的应许的回应，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来看创世纪15章，啊，神迹的背后也是一种约的实践，不要忘记了哈、啊，不要忘记了哈、啊，不要忘记这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含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是约的实践，实践什么约？亚伯拉罕约，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了，万国要因你怎么样得福。啊，所以我们不要把神迹只是看得很单纯哈、啊，要多一点的从圣经的角度打一个根基哈、啊。来，我们看创世纪15章，请大家看12节哈、啊。其实以色列人下埃及、出埃及哈、啊、这件事情早就在预言的当中。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跟他讲，你的后裔会发生什么事情。创世纪15章12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就是入埃及了，又要服侍那个地，那个地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一国我要惩罚，就是10个大灾哈。后来他们要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从入埃及、出埃及整个的拯救，上帝早就把这个拯救的计划告诉亚伯拉罕了，早就告诉他了啊，时候到了，神就按着他的约的应许来成就哈、啊，呼召了摩西。出埃及第2章，看最后2节经文，来看一看出埃及记第2章。当以色列人在埃及最苦恼的时候，神跟他们啊，特别要来纪念他们的祷告了哈、啊。你注意看圣经怎么描写，出埃及第2章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24节，请读，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看到没有？什么约？约的内容是什么？刚刚我读了创世纪15章，上帝早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亚伯拉罕了哈。时候到了，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摩西，所以出埃及第2章一开始，摩西被呼召嘛，啊，是摩西诞生了。等到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第3章摩西已经被训练完毕了， 已经八十岁的啊一个年轻的老人家了哈、啊，开始出来服侍哈、啊。所以你看，当他们开始大大哀求的时候，上帝预备的器皿早就预备好了。接着第三章，摩西又被呼召出来。这里面整个的次序很重要，就是告诉我们，神借着这个神迹啊，其实来回应这个应许，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按着他的约来办事。神的预备早就在以色列哀求之前，摩西已经诞生了。直到他们受到大的一个灾难，做苦工更苦的时候，他们来哀求的时候，神就开始为他们呼召了摩西。其实摩西早就被预备好了，已经预备了八十年。所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再次显明。直到有一天我们有需要了，难处来了，我们就乖乖的来到他的面前，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嘛，上帝的救恩早就预备好了嘛，啊，就像摩西早就被上帝预备了。等到以色列人开始祷告的时候，最后马上第三章，摩西被呼召出来啊。这整个出埃及记第二章跟第三章次序非常重要的哈、啊。好，那么我们看神迹的目的，从旧约来看，也是一个恢复的安息啊。米利暗长大麻风也来医治哈、啊。那么这个神迹主要也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体会。啊，神在未来所带来的一个真正的啊一个安息。好，那么我们来看到，在旧约的当中，神迹有非常多的预表的作用。很简单的来讲啊，方舟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拯救。那么雅各梦天梯啊，这是一个神迹当中一个异梦哈、啊，是讲到天梯，只是讲的基督的中保，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啊，这里面都在啊新约的圣经被表达出来。那么伊斯玛利是代表律法主义，懂不懂啊？你们应该懂了吧？还不懂啊？这个麻烦了、哦、啊！因为加拉太书，对啊，因为因为这个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孩子，是亚伯拉罕跟这个妾生出来的，是凭血气所生的啊！所以你看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十六章的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既然上帝说我有孩子，一看自己的老婆不会生，再看自己年纪也大了哈，当时的妇女有一个责任，如果自己的不能生育的话，需要给丈夫娶一个妾的，这是当时社会所能接纳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对不对？这个主意亚伯拉罕觉得甚好，因此就结婚了，生下了一只蚂蚁。伊斯玛意啊，这是阿拉伯语的发音哈、啊。咦，哎，不生哈、哦、啊，意是蚂蚁啊。这你到中东去，你不会讲阿拉伯文，你要讲啊，伊斯玛意，伊斯玛意，哇，一大堆人都说我在这里，就跟你叫老张，很、啊、多就叫啊，就来了啊。这个阿拉伯语伊斯玛意叫一只蚂蚁啊，很好记。啊，中文翻叫伊斯玛意，对不对？其实不是伊斯玛利，应该叫一只蚂蚁哈、啊。到回教国家不要用哈、啊，小心被石头打死。好，那么这个律法主义在四福音当中，你们就知道很厉害了，对不对？好、啊，耶稣就来强调法利赛人毒蛇的种类哈、啊，像包括施洗约翰、耶稣都来反对这个律法主义啊，加拉太书也特别讲到这个律法主义，所以这都有预表性的作用的啊。神为什么允许亚伯拉罕娶一个妾呢？十五章跟他显现，跟他立约，十六章亚伯拉罕就娶了个妾，啊，哎，奇怪哈、哦，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啊，等到第几章、啊？你们想想看，第二十几章，神又跟他第二十章，神又跟他建立前约。啊，一百岁的时候，上帝在跟他显现。换句话说，以撒已经生出来了，啊，慢慢生出来，还没有生出来之前，神跟他建立了一个签约，哈、啊，已经经过一段的时间，以撒已经长成童子了，啊，起码也有十多年了，哈、啊。所以你晓得，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上帝没有跟他显现，跟亚伯拉罕显现，很有意思。你去研究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的带领，哈、啊，时候到了，神才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你老婆的话，把这个夏甲跟伊斯蚂蚁把他赶出去，啊，是不是？那亚伯拉罕还舍不得嘛，哈、啊。从经文里面就知道，神说 ：“No， 你妻子讲的话你要听了。”他才乖乖的又听了哈、啊，就把他赶出去。这里面到了新约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了哈、啊，告诉你救恩不是凭血气生的哈、啊，好，非常重要了。所以我跟你讲，很多的信仰的原则在摩西五经已经讲完了 啊，到新约只不过是开花结果了啊，那个根都在里头啊。那么神就借着历史事件，这个人所经历的去表达这个信仰啊，就是这样。所以你读旧约是有原则性的，是有方法的啊，不是读了故事就结束的啊，这样你就麻烦了啊。好，那么逾越节讲到耶稣是我们的救赎啊，那么会幕讲基督是耶稣是的身体，约翰福音第二章。好，约翰福音特别多啊，因为约翰福音我说了不太容易哈、啊。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马辣，对不对啊？但是其实是指的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过红海啊，哥林多前书讲圣灵洗礼哈、啊，这个当然是哥林多前书的事情。五祭讲到基督的救赎，节期是讲基督的服事啊，这个节期是约会，神人约会啊，四福音里面。耶稣是我们的啊，是我们的这个啊，在节期里面的祝棚节啊，比如说登山变相的时候啊，这就是祝棚节的显现啊。所以彼得说这里真好，咱们搭个棚子吧，对不对啊？这就是祝棚节一个非常重要含义的显示，表示神与人之间永远的同住啊。这个到启示录才真正的实现啊。好，那么逾越节到了，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接着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好，我们到最后一周再来看，好，那就很精彩了。这整个逾越节要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被杀的羔羊啊，所以你就晓得这个节期整个是讲的耶稣的哈。好，律法 Torah 是讲的基督的形象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讲了，现在不要讲，这个是大题目了啊。那么祭司讲的耶稣是中保，约翰福音14章啊，他是我们的中保啊。好。那么立位陶城，旧约的陶城啊，有几个陶城，那是讲到基督的代赎啊，误杀人的可以进到陶城里头，大祭司死了以后就自由了，对不对？那就是表示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啊，我们在亚当里头，我们被定罪啊，那么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好像从这个陶城当中被保护，而且得自由被释放啊，是这样。那么击打磐石讲到基督的供应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啊。那么高举铜蛇，耶稣说啊，我被举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啊？很多约翰福音的经文，哎呀不得了啊啊！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哇，你就知道整个的神迹的产生跟旧约息息相关呐、啊。好，那么我们看弥赛亚的神迹到新约的时候，是宣告新世纪的来临，神国度的降临。因为神的国度跟能力呢，治理要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临把它带到世上。路加福音17章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看路加福音17章。好，路加福音17章我们来看第20节到21节啊，17章请大家一同来看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啊。第21节，人也不得说看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在你们中间啊。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前面，就是耶稣已经带来了啊。好，那么是耶稣要宣布神国的临在啊，这是给你一个 idea， 待会我们后面还会有讨论啊。那么这个的耶稣基督呢，宣告神国度的降临，所以用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表达，瞎子开眼啊，这个瘸腿的能行走啊，就是在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要实现啊，大麻风的能够得洁净啊，这一些都是表达的神国的已经临在了啊，这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啊，就像你看到一个什么记号就代表什么东西啊一样的啊。那么这个记号的产生啊，为什么要叫祭司去查看啊？大麻风好了要找祭司去查看，因为这是祭司的duty 啊，就立位记里面讲到，祭司的责任是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大麻风，有麻风症的话要隔离营外，如果洁净了，他就可以被宣告洁净了，他要回到以色列的社团的当中啊，这是祭司的责任。那么为什么要给祭司去查看，都有他属灵的理由，让祭司知道神的国已经怎么样临到了，因为祭司要做一个宣告啊，特别是大祭司很重要的啊。好，这个神迹证明基督是弥赛亚，约翰福音的主题啊，神迹是有目的性的啊，不是只是神迹而已，神迹的目的是让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是神迹的焦点啊，不要把这个焦点模糊了。今天教会有神迹感谢主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耶稣啊，能够重生，能够悔改啊。 那么这个新约的弥赛亚的神迹也是恢复安息，除去人的咒诅，就是赦免人的罪。我们看路加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哈。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当时啊就讲这个瘫子哈。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哈，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啊，所以这个神迹医治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讲到赦罪，那么是除去人的咒诅，很重要的哈。罪是一个咒诅，罪的结果是死，死就是咒诅的记号。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头是什么？生命平安，罗马书说的。看加拉太书，请一同来看到第三章。基督徒到底有没有咒诅啊？马上问你们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啊？不敢讲了。没有。我们有不完全，没有咒诅。如果有咒诅，你信耶稣干嘛？好，慢慢来，先看加拉太书啊。我现在给你讲答案，你不一定会接受。但是呢，哈，好，我们看第三章。好，咒诅这个希伯来文也有管教的意思，管教跟咒诅又不同哈，你要搞清楚哈。我们基督徒有神的管教是对的，懂我这哈？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要说我们有咒诅，你就要很小心了，因为咒诅是。哎，跟你讲了，民数记看一看好了。来来来，看看看，先解答这个民数记，民数记，民数记。其实旧约有答案了，不讲呢，心中觉得很对不起你们啊。来，民数记二十二章看一看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旧约就有人想咒诅以色列人。对啦，巴兰，对啦，啊，摩押王巴勒招了一个国际先知啊，坐飞机的国际假先知巴兰。很有趣哈，当时就有这种国际先知算命先了哈。来，民数记二十二章，请大家来看看第六节啊。因为摩押王巴勒看到以色列出埃及非常强壮啊，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找了一个下咒诅的人，好像马来西亚啊、东南亚很多下诅的哈、啊。第六节，这个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是谁。啊，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能够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咒诅啊，受咒诅。好，那么我们看呢，啊，巴兰真的跑去咒诅了哈、啊，这个好大的胆啊！民数记二十三章，当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上帝还给他一个恩典。来看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八节，啊，神没有咒诅的什么呀？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看到没有？当巴兰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哼，结果神跟巴兰说什么？说请你祝福我的选民啊，不要咒诅他啊！你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巴兰从一个司祭想要去咒诅选民的经历的当中，他看见一点非常重要的啊，原来神没有咒诅的人毫无能力。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神非人，并不是说谎，也非人子，必不是后悔。他说的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怎么样翻转。好了，旧约给你一个 case， 新约看罗马书第八章啊，来十九章，刚刚就是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二十三章十九节二十节，来看罗马书。各位啊，你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啊。谁能够啊？来看三十一节啊！既是这样，还有怎么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为他们称义。有没有看到？啊，咒诅是一种控告啊！人犯罪了，当然受到神的控告，对不对？很重要的啊，所以你要了解哈， 我们基督徒当然都不完全，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救恩是灵魂得救，肉体还没有得救，我们肉体要耶稣第二次再来才改变灵体啊，啊，这个时候才完全了。我们的救恩是灵魂体的救恩，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说了，他现在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未来还要救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没有问题？有的啊，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没饭吃的时候照样下埃及的，你放心好了，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很软弱啊，我们不必说属灵的高话啊，这个公安局把你围起来，你照样吓得发抖的啊，一样的，神就让你去经历这个软弱，我们一样的，我们都经历了啊。你说谁是属灵伟人？没有的，大家都跪在地上，这个时候求告主更重要啊，对不对？没有人说啊，那么我去吧啊，让我先死，没有，大家都说主啊，求你救我，而且那时候认罪很快的啊，不必有人教就是这样嘛啊，就是神让你去经历嘛，我们是有问题的，没有错，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不受控告跟咒诅的，这一点很重要。加拉太书有一个伟大的宣告，在亚当里最大的咒诅就是死亡嘛，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加拉太书的宣告，钉在木头上的都是什么？受咒诅的啊！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了，我们就离去了这个咒诅，所以加拉太书有一个伟大的宣告，在基督里头我们得以自由啊。那么我们在内在意识的当中，我们需要认罪，这个是符合圣经的，懂我是吧啊？我们有很多不完全的，有的是我们个性需要调整啊，这些都是对的啊。在辅导的当中，我们需要知道，有些是因为我们对圣经认识不足啊。我也看到很多圣经认识不足，今天啊，上帝明明是爱他，说不爱他。基督徒最常犯的一个毛病是，今天情况好，神就很爱我；今天情况不好，好像上帝就不爱我。这是凭我们的感觉来看上帝，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永远是他的孩子，啊，永远是这种关系不会离开的，啊。所以你要了解哈，讲到这个咒诅两个字哈，其实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个人从圣经的体会不要用。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完全，有许多需要被改变，这个是对的哈。但是最好不要讲那个咒诅两个字，因为讲到咒诅两个字就很可怕了啊！你是神的儿女，谁要来咒诅你？我想请问你，上帝还要咒诅他的儿子吗？他的孩子不是耶稣基督已经白白为我们而死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信耶稣还有这些咒诅的话，我信耶稣干嘛？但是我说了，我们有问题的，懂我意思啊？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我们有对不起的人的事情，或是生命当中的不平衡各方面，我们需要认罪是对的。我们对别人啊做人处事不太好的啊，会带来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就有分析了嘛，对不对？有些人是他生命的问题嘛，他的做人处事就是很差、很苛，讲话就是喜欢论断，要不然就是给人家白眼看，要不然就是一起服侍就是一根针，有事没事刺人家一下。对不对？那是你自己要去调整你的生命嘛。那你不能说，哎呦，我的难处好多，一祷告哈，是一个咒诅在你身上。有些不是这样分析的，你懂我是吧？有些是需要你，是你 ，you have your duty， 你的 responsibility。神造我们，给我们恩典，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啊，成圣的部分是我们回应上帝，我们有责任的，对不对？神把恩赐都给我们了啊，那么我们要回应神这个恩典，这个 choice 权利是神给你啊，他不勉强你的。好，对，
像我们去人家家里把鬼把偶像拆了，那他的病啊情况就马上好了，那我们说把那个
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没有问题啊。问题就是在这里，问题是在这里哈，我说我们都不完全啊，但是我们去解释的时候，我不是很建议大家用咒诅两个字，你懂我意思吧？我并不是说那些现象不存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很不完全，有很多需要被改变，这是对的啊。我们是灵魂得救了，靠着耶稣的大能啊，我们一方面借着祷告靠着主的大能，第二个基督徒有责任读圣经， 你毕竟你的生命要改变，是接着神的道被改变。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不会一下变一个大圣人的，不会的，你放心好了，他的老我还多得很，对不对啊？大家都明白我在讲什么，不是我读了神学我出来就是啊，人看我就是啊，这个生命非常好，不是的哈、啊。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我的强调是，你的解释要很小心，你懂我是吧？我不是说大家都没有问题，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也是叫我们要认罪悔改啊，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的解释不要随便去用一个咒诅啊，放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个就有问题了。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完全，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祷告。二方面，我们认罪悔改祷告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真的真实需要被调整啊，不是只是一个祷告就结束了哈、啊。所以圣经的教导其实平衡的啊，是很平衡的。好，那当然这个咒诅的问题其实还有的谈了哈、啊。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啊，你们先去思考一下啊。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问题。我们都还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又要在神学里头用咒诅两个字去讲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了。OK， 啊，那么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恐惧。那你信耶稣，如果还有一堆的咒诅的话，那是不是十字架还有没有什么永远的功效啊？那下一个咒诅是什么 ？I don't know。圣经是有标准的，基督的救恩是有永恒的标准的，这个你才有平安的喜乐。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从罗马书来讲，与神和好，与神为乐，不受人的控告，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好，这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不完全，我们对圣经不理解，我们可能今天还有我们用我们的个人的感觉去感觉到神跟我的关系，这是有可能的。就像我刚得救以后，我就会想，这么便宜就让我得救了，我总想做点东西才得救嘛，跟那个少年的官是一样的，我用什么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世上的这种思想。但是慢慢我们读了圣经，越来越明白真理，这些问题就全部都脱掉了啊！我们晓得那个想法是错的。所以有一些的东西我就建议你们从整本的圣经结构去打根基，懂我是吧啊？救恩是最重要的，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到底得到了什么啊，除去咒诅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好，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糟糕了，十字架大问题啊。啊，耶稣钉十字架那就不是100%的功效。啊，那么这个伟大的十字架让我们得救，而且我们的肉体在我们今生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我可以告诉你。再有一个聚会，我们需要洁净，是我承认，这都是对的，啊！我跟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罪，我们真的诚心悔改认罪了，也跟人道歉了，都做好了，你下一个的反应应该是什么？重担脱落，对不对？而不是第二天、第三天再 recycle。你要了解，很多人一直在 recycle 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懂他得的耶稣的救恩到底内容是什么，懂我是吧？啊，你如果说真正明白这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个福音的里头，神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平安。我今天确实不完全，但是我是靠他，不是靠我。我认罪，我承认我不好，但是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更好。啊，那么我是靠着你而活的，不是靠我自己。所以往往当我们去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像法利赛人看神迹是一样的。法利赛人看神迹，他看的不是耶稣是弥赛亚，懂我是吧？他不是看耶稣是弥赛亚，神迹的目的是只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他们看的是，哎，神迹啊，你怎么有这个啊能力可以赦免人的罪？他看的，他却不接受这个的啊。所以你看整个的神迹的里面，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哈，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哈，我们需要回到一样的回到四福音里头去看这个神迹带给我们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假如我今天认罪悔改了，我也诚心的承认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的眼睛要抬头看到耶稣基督他已经接纳我啊，我的信心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啊，这样子。二方面，我也靠着神的恩典读圣经，改变我自己。啊，我想这样就很好。我可以告诉你们啦，我们这辈子哦，就算是个牧师好了，多属灵了，一辈子不会完全，因为只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改变我们的肉体哈，我们才会完全。啊，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当中，我们只能说渐进成圣，懂我意思吧？所谓的渐进成圣，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凭着信心离开他的老家，进到迦南。亚伯拉罕很软弱的，十二章下埃及，十五章跟他啊下埃及的时候还说了这个半真的话，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对不对？倒也不是谎话，只是没有全说实话啊。你看他也很软弱。那么到了十六章娶了一个这个妾啊夏甲，一样的很软弱。亚伯拉罕到了创世纪二十章跟亚比米勒啊，那么他又跟亚比米勒说这是他的妹子啊。你就看见这些在生命里面的这些问题，从内在医治的角度来看，到最后神在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叫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祷告什么？生育。那时候亚伯拉罕的妻子还没生呢，绝不绝啊？上帝说你去祷告让他们生。亚伯拉罕那时候自己还没孩子，但是神要他去祝福那些人他自己没有的，却对他去祷告为他们祝福，非常的有意思啊！你知道上帝做什么工作？真正的内在医治在那里啊！不要搞错了，真正的内在医治的源头是上帝而来啊！你的眼睛要定义在神的大能的里头，你不行他行啊！今天我看的是他不是我，这个时候你被怎么样？被 recover。 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好，来我们来看创世纪，很重要的各位。所以我们基督徒得胜的全源能力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主耶稣的大宣告啊，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因为天下地下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嘛，你今天去做是靠着基督的权柄啊，不是靠你自己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哈，特别我们要做服事，你服事的能力跟源头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如果靠你啊，我告诉你，你走到一半你会害怕啊，就跟我们开任何服事一样，走到一半没有奉献了你就怕了，很简单，没有供应怎么办？对不对？你看环境，你走不了的啊。所以四福音里面有很多神迹啊。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章，请看一下，请看一下，你看看这里面这一章的经文，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医治。内在医治的全源是上帝肯定他的仆人，肯定这个人，然后告诉他说：“你去为他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你没有的，但是你信有，哇，不得了啊！他克服了这个他的缺点，人人都有缺点嘛，对不对？好，但是上帝叫他去祷告啊！你看非常有趣啊！来，创世纪二十章，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的苏尔中间的基拉尔。好，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为妹子哈，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去，看到没有？结果夜间上帝在梦中啊，就开始开骂了哈。啊，骂这个亚比米勒是个，你是个扛孤立哈，你是个死人呐、啊，很好玩哈、啊，上帝也骂他了哈、啊。那么，请注意看哈、啊，到了第七节，他说：“现在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都必要死啊。”好，请看十八节，请读，因为。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啊。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在他内心当中最大的难处，我会告诉你，没有孩子。这是从十二章就开始讲了，对不对？所以他想想看，还是娶个妾嘛。上帝没有责备他。啊，不过时候到了，做结束，把他赶出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来医治他，这个就是心灵医治啊，懂我是吧？最后的时候，21章降生以撒，在他真正得到上帝所应许这个以撒之前，神已经在他生命里头医治好了，因为他去为亚比米勒的人祷告，让他们怎么样生育，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会跟上帝说，我都还没生呢，他们生什么？ 你看到这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在他一生过程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他最想渴望的，你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你就看亚伯兰非常无奈的，神跟他显现，来看一看他的对答，你就知道在他内心当中，这是他一个非常不能够克服的一个困难。啊，第十五章第一节，这个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给你。”你看亚伯兰怎么说？他说：“哎，主耶和华呀，我还没有孩子，你该赐我什么呢？”看到没有？他很无奈的啊！你叫我不要怕，你是我的盾牌，你要赏赐给我。亚伯兰两个眼睛还看他自己，再看他老婆不能生，这下惨了。我还要什么赏赐啊，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两个啊，这个夫妻没有后代，我还没有子，你赐我什么呢？而且承受我家里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了啊，说一次还不过瘾，还又跟上帝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哎，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世，看到没有啊？你就晓得其实在亚伯兰的里面啊，他有一个很大的惧怕跟软弱，也是他心中跟上帝之间一个最过不去的东西。好，好了，没想到他的生命开始成长，成长到了二十章的时候，神来克服他心中的软弱，让他给那些人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你们可以生，赶快生，生养众多，祝福你们。结果一看自己什么都还没有，等到他真正去祝福别人的时候，这个祝福临到谁？临到他自己，二十一章，因为他已经克服了这个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心灵的一个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都是人哈、啊，在我们服事的里头有非常多的软弱。你去想想看，你一定有一个你最软弱的东西是不愿意跟人家讲的。包括牧师，牧师也有很多软弱，不能跟一般的人讲的。上帝知道。有一天神就会让你克服，懂我意思啊？神爱你嘛，时候到了神就会让你去克服啊，就是这样子。当你克服的时候，神等于是医治你，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怎么样，不影响你了，已经不影响你。如果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给亚比米勒去祷告，让他的妇女们可以生育，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会不会去做啊？我看可能不会去做，因为他的生命还不到那个地步。所以你了解，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讲到这个内在医治，其实它的源头还是从神他自己来做。他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最软弱，而且这些部分我很坦白跟你讲，就算你在教会服事啊，你跟别人分享完，别人也帮不了你的。你发现在教会当中很多的事情你跟人家讲完，问题还在吗？能不能帮你啊？帮不了嘛，对不对？你跟你的老师讲也好，跟谁讲都是一样的。大卫受逼迫的时候，三方面的人帮不了他。第一个，找他的师父撒母耳，撒母耳没办法帮他。大卫受扫罗逼迫。第二个，找谁？他的巴迪巴迪约拿丹，约拿丹是王子啊，内亲王子帮不了他。第三个，找大祭司，大祭司帮不了他。哦，不得了。神最后让叫大卫逃难，逃到外邦，最后到亚杜兰洞，不是亚杜兰独经到亚杜兰洞干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大卫到最后被上帝医治，当他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到亚杜兰洞被医治，很厉害的。神最后叫大卫做难民村村长。你当然还听不懂我的话哈、啊。对，那些贫穷的、窘迫的、欠债的啊，那些社会不是闲杂啊，社会闲杂，上帝一股脑的全部送到大卫的手中了。大卫自己在逃难了，还需要人家帮呢。不过神训练他哦，最后这三百个变成他的忠心同工啊，一同跟他生死啊，对不对？当大卫做逃难的时候，上帝医治他。你在逃难，你是难民，还有比你更惨的，今天你帮助他们吧。所以亚杜兰洞不得了的，不要小看亚杜兰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先知跟他说话，不要搞错了。大卫在逃难，我说了，他的师父神学院院长帮不了他的忙。你毕业以后去牧会，你以为院长能帮你什么吗？我告诉你，你不要这样想，能帮你的是主耶稣。 院长只能安慰你，为你祷告，然后打发你去吧。第二个，你找同工团的内亲，甭想，时候到了也差不多。第三个，找大祭司啊，基督教属灵的伟人啊，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感谢主了，感谢主，哈哈哈，一笑就走了，帮不了你的，你的问题你需要自己去解决。神会在环境当中让我们四处无门，不要搞错了，这是为了训练他的仆人抬头仰望他。时候到了，亚杜兰洞三方面的人归来，第一个，他的全家支持他，大卫的父亲跟他的弟兄全部来了，全家团圆见证，因为大卫是全家最小的嘛，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老七还是老八？老八哈，好，那这个最小的是没有人瞧得起的，所以他去闹军的时候，你来这边干什么？闹军，来上前线闹军了，没有人看得起他，看得起他的，各个门都去打仗了，他在家里面放羊。今天不是了，今天全家人见证他，这是上帝高立的仆人，这个不一样的。第二个，上帝把那些更需要的人带领带到他面前，叫他去牧养他们，表示他的生命够了，对不对？够这个资格了，因为他经历过苦难，知道这些人苦难，明白这些人的需要。各位啊，你们在现在有一点难处啊，要感谢主，否则你不知道人的难处。如果你的家庭环境都很好，你就以为全教会的人都跟你一样，你就惨了。你如果你没有养过孩子，你就以为那些养孩子的永远都是迟到，你会骂他，那就错了。很多我靠一些地方去服侍，有些是单身的，或是结婚没孩子的，做教会的负责同工，往往都会说，这几个每一次都是迟到，一问之下人家都有小孩。像我们都养过孩子，我们就在笑，我说感谢主啊，能来就安，就恩典恩典，感谢主感谢主啊，没有，慢慢来慢慢来，对不对？你没有养过孩子，你就会用律法去对待他们嘛，对不对？你的标准这么高，那是你啊，你有时间，人家有孩子，孩子不受管制的。这是为什么苦难与你们有益，就是在这里啊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服事当中要把苦难做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诠释啊。第三个，我说了，先知跟他说话，告诉他指引方向。前面他自己找的三个，全部没消息的。所以我告诉你，大卫沙漠记的大卫的这一段的光景啊，是值得我们在服事里头去学习的。啊，所以各位哈，我就说了，啊，内在的医治其实是神在医，啊，当借着神的话哈，啊。当然我绝对不是反对内在医治全部都是错的，没有哈，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内在医治有一些部分非常好，啊，我们是该悔改，这都是圣经的教导哈，啊。人与人之间什么，但是我们要讲到更深入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要讲得更清楚，啊，那么。这是我的认为哈，不然我也坦白讲，我也是看到很多人内在医治了三年五年还在医啊，也是有的哈，并不是一次就结束哈。那其他很多的问题我们分析，可能是属于生命方面跟神的道方面要成长，啊，这样的话可能一些问题就没有了啊。好，那么这是要平衡了，我就是要平衡了哈，所以大家多多去思考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啊，这个整个的啊，弥赛亚的预言呢，哈，啊，这个神迹呢，除了除去人的咒诅，除去大自然的咒诅，平静风和海是除去大自然的咒诅，啊，那么这都是一个 sign。以后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后，到了千禧年，到了新天新地啊，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咒诅就没有了。我们看罗马书啊，罗马书，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看罗马书，其实万物都劳苦叹息，在亚当里的犯罪。造成了万物都劳苦啊！来看罗马书第八章，请看第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啊。那个那因那那个那是神叫他，那个他是亚当啊。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神叫亚当如此。啊，那个第一个那是指神，第二个他是指亚当，但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匣子，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啊！所以万物都因着亚当犯罪遭受咒诅，所以地长荆棘跟蒺藜啊，这就是咒诅。 啊，地长了荆棘跟蒺藜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神迹里头看到主耶稣基督除去大自然的咒诅哈。第三个除去魔鬼的势力，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啊。在伊甸园亚当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有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的宣告是指的未来要成就的。在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说，耶和华 神对蛇说，你就做了这个事必就受咒诅哈，神就咒诅这个蛇了哈，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用肚子行走，终身是土哈。咒诅行走，利未记十一章讲到食物律的时候是受正恶的哈，加了一个神学含义，终身是土，是希伯来人的 slan 表示完全失败啊。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五节同样的经文哈，弥迦书也有的哈，这里面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起码有三个经文哈，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五节。好，那么早就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就是说魔鬼的这个伎俩是受咒诅的，魔鬼的伎俩会完全的失败哈。那么请翻到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好，我们大家一同看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五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他说：“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哈，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啊，表示一个失败，完全的失败啊。好，那么我再给你一个经文哈，在弥迦书第七章第十七节啊，弥迦书七章十七节啊，这个的经文也非常的好。弥迦书七章十七节，他们必填土如蛇啊，这更清楚了，对不对哈？填土像蛇一样，又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塞，他们必占据头墙耶和华。有没有看到那个占据头墙？表示他们会什么样？失败，看到没有哈？所以我跟你们讲，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 slang 哈，把它解释清楚哈。那么用这些经文去解释。所以这个魔鬼的势力的里头，神早就已经宣告了，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是代表这个魔鬼的啊。那么今天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头啊，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那么第四个，完成约的内容哈，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对不对啊？那么在路加福音的里面看见亚当犯罪，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却得到了这个拯救啊，救恩。那么都是把旧约当中一个大的范畴整个在他的身上一个人实现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个地方哈，我们下一次哈还会有五个小时的课程啊，在一月七号啊，一月七号。那么时间很赶哈，我们就盼望呢，后面的课程怎么样来表达哈？我现在觉得这个时间非常赶哈。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哈，我们再来谈这些哈。天父，我们谢谢。